杨秀清说话谁敢不听，那掌刑的都是半小伙子，可不根都这么粗，把虎头抬杖高高举过头顶，那么大的北王六千岁韦昌辉让抬杖揍的只小狗叫唤，都不是人动的，把袍服全打开花。为什么打韦昌辉？你是北府的头子，你手下的人干的这种事情，起码你犯了失职的罪，你纵容你的部下不找你算账，找谁？因此打他张子鹏狗仗人势，罪魁祸首自然得挨揍了。最后打到什么程度？把那么大的北殿成宣张子鹏就活活的击毙，活着打死。最后那台上啪啪啪下去，人不动了，一摸没气儿了。回九千岁，张子鹏升天了，戳他一耙，别打了。张子鹏死了，这才不打韦昌辉了。韦昌辉啪的那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脸都青，动都动不了。后九军的弟兄看着，这说真行啊，天父天王，你们真英明，你们做事情真公道，我那九千岁您真了不起啊，这才叫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哎，这我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我们要造反，我们还有人心吗？哗，全跪下，全都认罪，赶紧把船只靠岸。咱们单说两个最坏的坏蛋，马师爷和张炳元。两个人激动，眼看大功告成了，这样拉到相容大营里头，两个人摇身一变，顶戴花翎，最少得弄个五品官。没想到顷刻之间付诸东流，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千变万化。定法不是法，张炳元马师爷本以为后九军造反的事儿已成定局，哎，没想到瞬息万变。杨秀清、侯千芳来了，眨眼之间瓦解冰消，要命不？不但说这事儿失败了，还把俩人给暴露出来了。那侯千芳的眼够多毒啊，催马来的他们二人近前，从马上跳下来，那脸上虽然说是乐，笑里藏着刀呢，咬着后槽牙。炳元兄别来，不样乎？你把我俩眼好像没打瞎了，你满以为能够逃之夭夭，没想到又见了面了。哎，张炳元到了这一会儿魂飞天外，脸上那个肉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直蹦，下巴直抖来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那马师爷是个软骨头，扑通给后天宽跪下了。大人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不关我的事儿，就全是他挑的头，一切计划都是此人。他叫张炳元，字叫季更，他是向荣的坐探，坏事都坏在他身上了。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。其实他没想想能不能饶你。侯先生吩咐声啪，把俩人捆上了，经过初步的审讯，投入死牢。就这东王杨秀清啊，稳定住后九军，心非常高兴。尤其使他高兴的是，嘿嘿，在稳定后九军的同时，抓着两个坐探最主要的奸细，从他们嘴里的得出口供，能把天津城里所有清妖一网打尽。但是杨秀清也感觉到害怕，鼻子尖儿也冒着凉汗。杨秀清心说，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有人就敢这么干，多悬呐。如果元旦的计划实现了，现在天国的京城早丢了。倘若后九军真要造了反，清妖顺势进了天津也够呛，多悬呐。往后看来得多加防范，但这事儿不能就此罢手，一定要追问到底。同时杨秀清以突然袭击的方式，以搜查后九军那几个旅帅为名，突然把北王府给抄了，前后搜查了一遍，这是假的。其实目的是什么呢？要得那个美人叫红鸾。这么搜查能找不出来吗？到底把红鸾搜出来了，用一乘花轿抬着才进东王府。您还记得那个茬吗？东王杨秀清曾经派人跟北王交涉，说你那块有个叫红鸾的，是个妓女，他对天国有功，应当送到东王府享福。韦昌辉一再表示没有此人，没有此人。杨秀清啊，就找不着借口，要找着借口早就搜查了。哎，今天机会来了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清洁的时候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。今天把红鸾得到手中，要说这个杨秀清啊，也不怎么地，等把红鸾带到多宝楼上，他仔细一看，哎，好。好，太漂亮！我手下妻妾成群，还没有这么标致的女人，难怪武侯前方叫他给迷倒了。妥了，算我的王妃了。加封红鸾为王妃，当天晚上就陪他睡觉，就过了夜了。那么说红鸾呢，现在红鸾呢有点麻木了，在他的灵魂深处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。 什么叫好人，什么叫歹人，一个味儿。简而言之啊，都是坏蛋。你甭说我，我也甭说你。另外，在他的心目之中，把这男人看的更是一钱不值，你们都是恶狼。不管你们什么模样，你们也是吃人的。他是这么想的。另外，胡鸾虽然年轻，但是宿命论呢，他这个思想可挺严重。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，我这样做也是老天爷安排的，那样做也是天爷安排的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去。所以杨秀清叫他陪着睡觉，他也不反对，到时候把眼一闭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他也不说话，他也不乐，也不哭，行尸走肉一般，没有感情，没有反应。单说这一夜的时光过去，第二天杨秀清起来了，想起昨天江边发生的事情，心里还有余悸。他一合计，这事儿不能就此罢手，应当追问到底。他亲自抓这个事儿，到了多宝楼的楼下，见着女尚书傅传强，就是那个女状元。那这个女状元呢，咱们前面也说了，她是个什么人呢？学问挺大，但挺耿直。就拿那天给天王洪秀全祝贺来说，人家男状元武力勋，那老头弯着个大虾米腰，满嘴都是宋词，把洪天王赞美的是飘飘然，然飘飘，听着那么舒服得劲儿。可这女状元不然，在那个场合直言不讳，建议洪天王不要坐守孤城，不要贪图眼前的安逸，应当率师北伐。这话洪秀全是最不爱听，所以得不到重用。事后洪天王把男状元武力勋留到身边封大官，把女状元送给九千岁东王了。你随便看，反正你送给我四名女官，我拿她当礼品给你送回去。杨秀清不白，杨秀清发现这个女子博学多才，手笔相应，因此到了东殿不久加封到尚书之职，主管东府的文案，上行下达，往来文书起草重要的东西都经他的手笔。这今儿这事儿也不能离开他。杨秀清把所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对着女状元讲述一遍，让他念叨，是小妹遵命。按照太平天国的教义，可以自称小妹。杨秀清说，女状元拟好稿，马上派人送到刑部交给黄玉坤。这黄玉坤呢，那是一王五千岁石达开的老丈人，现在在文官之中排名第二，除了陈成荣之外就是他主管刑部。老头子接着东王的手谕之后不敢怠慢，据说这么重要的案子，东王一再嘱咐要深抠下去，我得找个什么得力的人呢？ 哎，想起来了，手下有一个人姓吴，叫吴元慧。这胡元慧主抓刑部事务，居官多年，颇有经验。但是这个胡元慧啊，原来是清朝的官，做过泸州的知府，后来投靠太平军了。自从加入太平军之后，屡立战功，人家是忠心不二，官声甚好。太平天国的官员都知道胡大人是好样的。你看人家改邪归正，对天国报效，正人君子，难得的人才。审问案的方面确实有两下子，黄玉坤就委派了胡元慧让他审问此案。可这胡元慧受死重托，必办忠心之事，就答应了。但这个事儿往天王府一呈报，得叫天王批准。洪秀全一看不满意，洪秀全心说，这么重要的案子怎么能叫胡元慧审问？再者你说他出身不好，他过去做过清妖的官，到了太平军时间还不长，怎么能叫这种人审问？不，你看这个本身这个观点就错。洪秀全就是这么看的，但是又不好驳东王和黄玉坤的面子，让胡元慧当副审，也就是陪审。主审官派谁呢？派了天王最宠信的宠臣，叫蒙德恩。这蒙德恩就是兼修御林园的总监工，咱们也曾经介绍过蒙德恩呢，广西的老哥们儿，跟洪秀全是同乡，关系相当不错。要讲究功劳，没啥功劳，他又不能打仗，又不会指挥军队，刷笔杆也不行。哎，但是此人有一手专长，什么专长？会溜须。您别忘了，会溜须这也是专长啊，一般人做不到。这蒙德恩那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特别能猜透洪秀全的心理变化。你那一动，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应当怎么回答，我应当怎么侍奉主子。就靠着这一手，现在官升丞相之职，就做了丞相了。你看洪秀全有什么事情都跟他商量，有什么事都委派他干。当然了，关中朝廷中上上下下对蒙德恩没有好看法，但你看不好没用，你天王喜欢。洪秀全就委派他为主审官。你说这个蒙德恩连太平天国的利率他都不明白，从来没审问过犯人，能干得了这个差事吗？洪秀全可就叫他干。呵，蒙德恩是受宠若惊，走马上任，就在刑部衙办不下去了，次日开庭审讯犯人，把人都安排好了。可第二天一带犯人的时候，那个马师爷在监狱里头自杀了。为什么？马师爷读过书啊，什么不明白，一投入死牢他就明白。 这要到了公堂之上是分刑拷问。我虽然没挨过打，我看见打过旁人，那不是人受的滋味。我的妈，我可受不了那个活罪，自知必死。趁着狱卒稍微疏忽的时候，他把裤腰带解下来，在窗户上拴个套，把自己给勒死了。等狱卒发现，为时已晚，都硬了，人死了就死了呗。他死了，那个张炳元可没死。就这两天，这张炳元带着三大件的刑具，这小子小母猪眼儿一个劲儿的拽，连觉他都没睡。他准知道没好了，哎呀，不定得怎么什么时候。为了少挨揍，免受刑，问我啥我承认啥呀？肯定他就追问我同党都是谁，还有谁。妈，我那个同党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我也想不起来几个。有了，我跟长毛子他妈势不两立，我给他搞昏脚啊。你说这小子真是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。到这一阵他还没忘了颠覆太平天国，他早把这坏主意都想好了，然后枕着个麻子脸在这等着。等把他提上公堂之后，他假装老实，一看都准备。清朝的公堂他没少去，他在衙门混过好几年呢，那个刑具他都非常熟悉。他一看清朝衙门有的刑具，这一样不缺；相反的，清朝没有的刑具，这还多了不少。专门留着折磨人的，甭说给你使，你就一看，就吓得你寒毛根都发炸。张炳元一看，我真是九死一生啊。